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神恨恶罪恶，恨恶罪对我们和我们的家庭所造成的破坏伤害。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今天我们来思想一个很重要的主题，那就是如何对付罪恶。对于那些长期在罪中挣扎又想过得胜生活的人，今天的信息太重要，太适合不过了。很多人都发现，他们经常都被一些不良的习惯或态度所屈服，自己对此毫无抵抗能力，也不知该怎么去面对。在今天的信息中，孙大中老师就要和我们一起来思想主耶稣的十字架，指出十字架是我们得胜的根源。当你知道该如何去对付罪恶的时候，你的人生必然会起很大的变化，这正是我们所期待的。让我们现在就来收听。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孙大中。请问在你的生命里有什么罪是经常让你感到难受，而且使你的灵性低沉的呢？我所指的是同一样的罪，它经常困扰你，使你重复的承认而又重复去犯的罪。你曾经恳切的祷告，你也跟你的朋友分享，你能够做的全都做了，但是你依然是在同样的罪中备受捆绑。你可以诚实地问自己，有哪一件罪是你已经卖给他做奴仆的？你不情愿，但却又身不由己，因此你感到无限的苦恼，你甚至感到绝望。但是求主帮助我们，不要绝望，因为主耶稣是那位能够使人得自由、得释放的救主。不论我们被这罪捆绑了多久，也不论这是什么性质的罪，主耶稣都能释放，都能使我们享受真正的自由，可以不再做罪的奴仆。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新约圣经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五节到第二章的第二节。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五节到第二章第二节，使徒约翰在这儿说，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我小子们呐，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好，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这是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五节到第二章第二节。透过这段经文， 我们要来思想究竟基督徒应该如何对付罪的问题。请弟兄姊妹预备好纸跟笔，把我要分享的要点逐一记录下来，可以作为日后的参考和温习。当谈到如何对付罪的时候，一般人要思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何谓罪呢？到底罪是什么？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五节这说呢，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要认识罪是什么，我们先得认识到神是谁。如果我们对付罪只是针对我们所犯过的罪，那件困扰我的事情上，那件我得罪神叛逆神的事情上，我所看见的或者说所针对的只是一些在我里边的问题，那我们就无法获得真正的胜利。要获得真正的胜利，要真正能够胜过罪恶，我们必须认识神到底是谁，这是很重要的关键。而约翰在这儿告诉我们，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这信息是什么呢？就是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一个很基本的道理。而我们在对付罪之前必须有所认识的，要真正从罪中获得释放，不再做罪的奴仆，不再被罪所辖制，我们必须认识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那就是说，神是绝对完全的，也是绝对圣洁的，在他毫不改变，在他也没有一点罪污或是瑕疵，他是那样的完美无瑕，而所有的罪跟神都是敌对的。圣经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彼得前书第一章十五节，彼得在这说呢，那照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然而，神完全明白，作为一个人，我们不可能像他一样的圣洁，因为神是不犯罪的，而我们是生在罪中，又活在罪中的罪人。神明白罪是什么，这是神知道的，神也知道人的软弱和限制，所以他在创立世界以前就为我们定了救赎的计划，就是借着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出宝血。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七节，以弗所书一章七节，保罗说，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人类的必须，同时也是神对罪这个问题所给的答案。我们如果要从罪中彻底的出来，不再被罪所困扰，就要认识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他是完全的。这位圣洁的神不能容忍丝毫的罪污，他恨恶罪恶，特别恨恶罪在弟兄姊妹身上所造成的毁坏以及破坏。神爱我们，他愿意帮助我们脱离罪恶，然而我们必须先认识他以及我们跟他之间的关系。好，我们除了要认识神和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之外，第二方面我们要认识的就是罪到底是什么。约翰一书第一章第八节，使徒约翰在这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罪在圣经里边有两种表达，第一种是单数词儿的罪，就是指我们与生俱来带有的罪性。另外一种呢，是复数词儿的罪，是指我们所犯的重罪行。我们可以看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的描述，保罗在那儿谈到罪的问题，特别是罪在他身上的困扰。请我们看罗马书第七章十七节，保罗说，既是这样，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然后接下来罗马书第七章二十节，罗马书七章二十节，保罗又说，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好，保罗在这儿两次提到的罪都是单数词的罪，就是指着罪性，是那潜藏在我们里边的罪性，促使以及命令我们去犯重罪的动力。 然而，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早已经解决了人类罪性的问题。他在十字架上借着死彻底摧毁了罪的权势，使他再没有力量束缚和控制我们。那就是说，我们若是相信接受耶稣，我们里边的罪性就再没有力量去指使我们继续犯罪。我们是可以不再受他的控制和指使的，我们是可以靠着神所赐的力量向罪说不，拒绝他的引诱和试探的。不像我们在信耶稣之前呢，我们身不由己，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没有能力不犯罪，而是任由罪所摆布，去做出一些我们不愿意做的事情，去过着放纵情欲的生活。但是感谢主，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粉碎了罪的权势，使得他再没有力量辖制我们。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四节，约翰一书四章四节，使徒约翰说，小子们啊，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约翰一书四章四节。不过有一件事呢，我们要认识清楚，就是主耶稣虽然粉碎了罪的权势，但是罪性老我依然存在在我们里边，一生不会离去。对于罪性，就是单数词儿的罪，我们靠自己没有办法对付，但是感谢主，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对付了。然而关于罪行，就是复数词儿的罪，却是我们每个人自己要去对付的，没有人可以代替我们去对付，这是我们个人的责任。我再说，主耶稣基督已经替我们对付了罪性的问题，但是罪行的问题却要由我们个别去对付。那么到底我们可以怎么样对付罪行呢？我们不是来到神面前对神说，主啊，你知道我不完全，我祈求你赦免我曾经犯过的罪，因为我犯罪得罪你，所以求你饶恕我。我们以为这样就算是对付了罪。弟兄姊妹，对付罪的方法不是这样，或者说这不是对付罪的办法。对付罪绝对不能笼统，也不能马虎。我们要在神面前逐一的清楚的说明我们所犯的到底是什么，然后求神逐一赦免。比方说，我们告诉神，我犯了贪心的罪，我犯了自私的罪，我犯了骄傲的罪，我犯了不诚实的罪，我犯了情欲的罪。不论我们所犯的是什么，我们要很具体的在神面前一件一件的承认，然后求神饶恕，求主耶稣的宝血洗净。不但这样，我们还得为自己所犯过的罪负责。约翰一书第一章第十节，约翰一书一章十节，使徒约翰说了，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好，这里是讲到我们对罪所应该负的责任，我们不能推卸或者是否认，我们若是犯了，我们就承认，我们就要承担责任。不要说，哎呀，没有人是完全的，我也不例外，或者说神容许试探临到我，我没办法抵挡，我就犯罪了。弟兄姊妹，这都不是理由，神不会听这些借口。有些人觉得神老是容许试探临到他，而他又是那样的软弱，所以不能胜过试探，因此他就犯罪了。这似乎是说神要负上一部分的责任，那么这样的说法，这样的感受完全是错误的。神不但不应该为我们所犯的罪负上责任，其实神在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更应许说呢，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神不但不会把我们担不起的担子加在我们身上，并且神还按着我们所受的，在我们无路可走的时候为我们开出路。这是神对我们的关怀，神对我们的爱。神从来不引诱人犯罪，神从来不设下试探叫人跌倒。引诱人犯罪的是撒旦。新约圣经雅各书第一章十三节，雅各书一章十三节经文说， 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当我们谴责任何人或是环境的时候，这反映出我们不愿意为自己所犯的错负责任。我们觉得是某些情况所形成的，是某人推波助澜才会弄到这样的地步。然而，我们如果要真的要从罪中得释放，真的要对付罪，我们要负上责任，为自己所犯的错负责。罪是我犯的，是我不对，是我的态度错了，是我的生命有了偏差，我必须正视它，我必须对付它，这才是有效的方法。继续，第四方面我们要留意的是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所说的。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首先我们要认识神是谁，然后要认识罪到底是什么，跟着是要为罪负上责任。现在我们所说的是要接受神赦罪的应许。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这节经文有一个假设，那就是若我们若认自己的罪，我们就得相信和接受主耶稣在2000多年前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救赎工作。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他是把我们所有的罪过，包括我们过去所犯的、今天所犯的以及将来还会犯的，就是我们一生所犯的罪，主耶稣是一次的背负担当了，而且流出宝血洗净了。主耶稣为我们付清了罪债，使我们可以白白的得着赦免。每一次当我们在神面前认罪的时候，我们都应当对主耶稣的十字架有信心，知道神要赦免我们的罪，不是因为我们向他做出了承诺，不是因为我们变得比较好了所以值得饶恕，乃是因为耶稣基督的代赎，因为他为我们受了鞭伤，为我们受了刑罚，所以我们的罪可以被他的宝血洗净遮盖。神的恩典白白的临到我，就是这么奇妙。神的爱是这样的长阔高深，过于我们所能测度的，超过我们所能明白和理解的，但是我们可以用信心去接受。然而很多人的问题还不是在这里，他们已经获得了神的赦免，已经相信神赦免了他，只是问题依然存在，就是他们依然不能胜过罪的诱惑。同样的罪依然不断地在挟制他，在困扰他，在影响他，使他再一次跌倒。即使他下了很大的决心，也无济于事，他最终仍然是陷在罪里，这才是苦恼的因由。让我们来认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的含义。所谓认罪，就是认同神对罪的看法，承认神对罪的恨恶和惩罚，愿意用神的眼光去看罪，这就是认罪的基本含义。如果我们知道神是多么的恨恶罪恶，我们就知道当我们犯罪的时候，神会是多么的伤心难过，因为他不愿意罪毁坏了我们的生命，因为他不想看见我们因为犯罪而受苦。神看透了我们的一生，知道我们这一生要走的路，他不忍心看见我们被罪所摧残，这是神感到非常痛心的。神恨恶罪恶，恨恶罪对我们和我们的家庭所造成的破坏伤害。既然知道神会伤心难过，那么我们的反应是什么呢？是忍心让神伤心而无动于衷呢，还是我们愿意真诚的悔改？保罗在新约圣经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九节，哥林多后书七章九节，我们可以一块来看。保罗在这说呢，如今我欢喜，不是因你们忧愁，是因你们从忧愁中生出懊悔来。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凡事就不至于因我们受亏损了。好，那么这儿讲到属神的忧愁是可以产生出懊悔的，而懊悔的结果就是行为上的转变。请我们接着看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十节，哥林多后书七章十节，保罗接着说，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 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有些人到教会去，他们在听到中受了感动，并且接受邀请到台前来为自己的罪而痛哭流涕。他们对牧师说，很想跟神和好，很想做神要他们做的事，也为着自己所犯的罪感到后悔不已。然而这还不是真正的悔改，直到他愿意做出行为上的转变，这才是真正的悔改。因为真正的悔改必然是带来行为上的改变。我们再看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这里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请我们注意，这里不单是说赦免我们的罪，更是说呢，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换句话说，不但是赦免，更是洗净，连罪的痕迹、罪的记号都除掉，是彻底的洗净，像雪一样的洁白。这在神看来的确是如此，神洗净人的罪是不留痕迹的，不留记号的。这救恩早在2000多年前已经完成，到今天依然有效。什么时候我们向神承认罪过，神都乐意赦免和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不留痕迹。神的供应就是这样的奇妙丰厚，而神也乐意赦免我们一切的罪过，不是勉强的，乃是乐意的，不是因为我们配得，而是因为神的怜悯，借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所做成的。当我们承认自己的罪，获得神的赦免和洗净之后，我们跟神的关系就能复合，我们就可以得着罪得赦免的平安喜乐。但是这并不包括我们因此就会得胜罪恶，因为我们还必须继续靠主去对付罪恶。请我们看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一节，约翰一书二章一节，经文说，我小子们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约翰不是说你们从此之后就要过完全的生活，一点罪污也不能有。事实上，我们即使对付了罪恶，我们依然会再度面对它，甚至可能再次跌倒。即使圣经说你们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但是这并不表示魔鬼不会再回来。事实上，他很快又回来，再展开第二轮的攻击和诱惑。所以要杜绝试探是不可能的事，我们这一生都要面对魔鬼撒旦的诡计和诱惑。然而对一个在耶稣基督里重生得救的人来说，犯罪不再是必然的事情，因为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粉碎了罪的权势，使他不能再辖制我们，因此我们是可以向罪说不的。这是我们从前死在过犯罪恶中的时候所办不到的，但是如今在基督耶稣的救恩里，我们可以有这样的能力，不继续犯罪。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认定神的能力，以及神已经粉碎了罪的权势的事实，然后用信心去走出第一步，认真的拿出勇气来向撒旦说不，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拒绝他所给我们的诱惑和试探。除非我们不愿意对付罪，除非我们故意眷恋那罪中之乐，要是我们愿意胜过罪恶，我们是有绝对的能力去对付的，因为那在我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我们只要一心靠着圣灵，认清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事实，我们就能够从罪中获得释放，我们就可以过得胜罪恶的生活。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代替我们背负了罪债，已经胜过了罪的权势，所以我们能靠他得胜。弟兄姊妹，不但如此，圣灵在我们里边帮助我们，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能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好，我再说，承认罪过就是认同神对罪的看法和宣判，知道犯罪会让神忧伤， 而我们不想破坏跟神之间的亲密关系、爱的关系，不愿意得罪爱我的主，因此我们决心离弃罪恶，寻求在神里边真正的平安。好，请我们再看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二节。约翰一书二章二节经文说，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主耶稣做了我们的中保，替我们受死，借着死使我们与神和好，恢复关系，叫我们在神面前得蒙悦纳，可以做神蒙爱的儿女。这一切都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经文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亲爱的朋友，你渴望跟神有美好的关系吗？你渴望行在光明中吗？这是绝对可行的事，这不是天方夜谭，这也不是梦想，而是可以实现的。我们可以与神同行在光明中，虽然有时我们会犯罪跌倒，可是主耶稣早就为我们预备了出路，就是什么时候我们承认自己的罪，就可以获得赦免，就可以重新恢复跟神美好的关系，我们又可以再度行在光明中。不但如此，圣灵还给我们得胜罪恶的能力，只要我们依靠他去拒绝罪恶，我们就可以胜过罪，不再受罪的困惑和辖制。好，我们最后一块来看约翰一书第五章十一节到十五节。约翰一书第五章十一到十五节经文说，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就是在他儿子里面。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真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这是约翰一书第五章十一节到十五节的经文。感谢主，不但给我们赦罪的平安，更给我们永生的确据。今天的讲题，如何对付罪恶，我们就讲到这里。愿神赐福弟兄姊妹。
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让我们知道该怎么去对付罪。我们对罪的认识和态度，以及对救恩的确据，这些都能够影响我们以后该怎样去对付罪。在对付罪的过程中，改变自己的行为是最重要的。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良友 .net，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愿神赐福给您。